20年前，也就是1997年，我受洗信主，也借着洗礼表明愿意委身基督。但是那个时候啊，我自己并没有委身有信教会的观念，所以平时啊还是在三字教堂里边来做礼拜，每个主日呢也常常到教堂去做礼拜敬拜神。有一次啊，我在去做礼拜之前心里边很灰暗，甚至挣扎了好久，都找不到为什么要去做礼拜的理由。因为整个三座的教堂，它的讲台呀、比较关注于道德劝勉，就常常说呀，一个人信了主，基督徒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样过基督徒生活，基本上就是围绕这样的层面来讲。所以呢，我就老觉得自己做得不好，也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好的基督徒。甚至那一周因为我犯了罪，所以老觉得上帝已经把我放弃了，然后也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去见神，所以那一周就觉得自己肯定下地狱了，就带着这样的灰暗，甚至是放弃这样的心理去做礼拜。在路上的时候甚至想说，我还是什么带着别人查经，我想我哪配当什么组长啊，干脆就辞职算了，也不要当什么组长，自己根本就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也根本就是一个不合格的人，或者呢上帝也就不要跟我过不去了，我就自己继续在我的放纵堕落的生活中过着那样的一种好也罢坏也罢，但是由我自己做主的生活算了。所以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那种灰暗的心理。结果呢，到了教堂，我记得当时去的是南京的太平南路的圣保罗教堂，有一个中年的姊妹在门口，他就送我一张程序单，我呢就拿到了，我说谢谢你，他当时还说谢谢主。我拿到那个程序单之后啊，就到了圣保罗教堂里边，在里边我就故意坐在最后一排，然后就看那个程序单，结果呢就看到上边写着起应经文。真的不瞒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起应经文是什么意思，我甚至不知道起应经文是圣经里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不久，也刚刚受洗不久，整个信仰状况真的是一塌糊涂，因此我就看那个起应经文，就发现上边引用了一首诗篇，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解除我的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神啊，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不瞒弟兄怎么样，当时我看到这一首不知道谁写的诗歌，我当时还真的不知道大卫是谁，所以呢自己就一下子泪流满面，觉得我自己这么糟糕，这么软弱，有这么深重的罪孽。但是这一首诗歌却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就是神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这一首诗里边就揭示了一个出路，就是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必须更白。你看到没有，他的出路是在神里面。所以那一刻就像一束光，一下子就光照了我的黑暗。我本来纠结在我的黑暗软弱痛苦之中，但是呢这一首诗就有一种非常高的境界，把我一下子提升到云端之上，让我来看见说，我之所以这么纠结，这么痛苦，这么忧伤，就是因为啊圣灵已经做工，是我意识到我这么不堪，但是呢却愿意来投靠神，也求神呢能够来洁净。所以真的是唯独神的恩典和救赎才是我的盼望和出路。所以那一刻我自己就非常的安定，我就问旁边的一个老年人，我说这首诗谁写的，那个老年人就白了我一眼啊，他说什么谁写的，这是圣经啊，这是大卫写的。所以我才知道这是诗篇51篇，是大卫的诗。所以对51篇我毫不讳言啊，对他的这种喜爱，就说这是全本诗篇中我最喜爱的一首诗篇。因为上帝就是这首诗篇使我一下子有了得救的确据。就是弟兄姊妹，我也劝勉你，就假如说你不是最痛苦，你自己也老是有那种内在的沉重的压力，你千万不要盯着这个压力，这正是神做工的标志。请你转身仰望神，真的在山脚下你会被罪恶压伤，但是跑到山顶上你会看见神的笑脸。记住牧师的这句话，不管你多么想自我毁弃自我放弃，当你听到我语音的那一刹那，你就知道这是神在提醒你说不要放弃。不管你内心深处有多少挣扎，正因为有这些挣扎，才更表明你就是神的儿女。当然有的人他也没有这些挣扎，只是故意的来想着得到永生之乐，那他的内心活动当然就没有忧伤痛悔。所以我们的前提是说，圣灵已经为罪为义为审判，让你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呢你会在上帝里面得着释放和平安。也感谢神，我们也看见诗篇51篇是大卫向上帝的认罪忏悔之诗，也是7首忏悔诗中的4首非常重要的忏悔诗，也是最著名的一首忏悔诸。这首诗呢也是大卫与88同事之后先是拿单来见他，他呢就做了这首诗公开承认他的罪。那么在这首诗里边，大卫提醒说他唯独得罪了神，因为呢如果按照世俗的观点，一个国王喜欢谁就是谁，想让大家为他卖命也没有什么过错，但恰恰是因为神是王，所以大卫就得罪了神，因为他不能把神的器皿挪作私用，所以神器私用是一个大问题。 因此啊，这首诗就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啊，就说每一次犯罪都是神起私用，弟兄姊妹，神给你理性、情感、意志，不是为了你自己的享受，乃是为了神的国度的拓展。所以起来献上给神，不要再犹豫彷徨，免得像大卫这样痛悔。所以我们每个人已经得着圣灵的提醒，我们更要靠着神而刚强壮胆。诗篇五十二篇，我们就看见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于是呢，大卫就做这样一首训诲诗交与灵长。我们就看见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就说恶人会被毁灭，后半部分就讲义人永被建立。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人的嘴唇口舌要么是见到善，要么是传播恶。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的舌头变成随口说造就人的好话，千万不要像多益多嘴多舌，以至于带来祭司的灭顶之灾。我们也一定要能够靠着神，在神里面来坚定的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财物。圣经是互相印证的啊！借着诗篇五十二篇，我们也看见原来多益其实是蛮多财的，也就是有很多丰富的财物，所以他才不在乎说得罪一个小小大卫。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因着自己有知识、有学历、有财物，就变得非常的骄傲，也以为说反正我犯的这点罪没有什么。不，我们要知道说神看重的是人内心深处的正义，而不是像多益一样。那诗篇五十三篇其实是接续着五十二篇来提到从不信到灭亡这样的后果。你知道吗？这一首诗篇啊，跟十四篇非常像，不过十四篇它是在卷一，它更多的是指向神的百姓，因此它用的是耶和华立约之神的名。但是五十三篇不是哈，它是扩充了，它指向的是普世的神，他就知道说无神论只是自己以为没有神，但是四到六节就说其实有神。那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他就提到说呀，因为作孽的其实有知识，他们吞吃神的百姓其实故意不求告神。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他们的结局就是骨头散开，神弃绝他们。但是呢，义人怎么样呢？义人会得着救恩，也会快乐，因此以色列会欢喜。所以这首诗篇啊，提到了愚妄人的罪恶，也让我们来看见说，这个无神论其实是因为目光如豆，也就是目光非常短浅，只盯着眼前这一点小小的物质，只盯着眼前的小小的悲欢离合，而没有看到真正的结局。其实你想一下，你能拍着胸脯说绝对没有神吗？你考察过每一个时间段、每一个空间、每一寸土地吗？因此你怎么能断言没有神呢？因此作孽的其实有知识，他知道这个宇宙一定是从神而来，但是他却一再否定这一切。所以大作家屠格涅夫说，一个人不怕神什么都怕，一个人最怕的就是什么都不怕。所以求神恩待我们。那诗篇五十四篇里边就是西夫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在我们那边藏身。大卫听到这事就做了这首诗。所以啊，诗篇里边大卫忠实地写下他的经历，但是呢，因为有基督灵的感动，他也指向了耶稣基督的经历。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是说大卫把基督的经历用在他的身上，而是他的经历的背后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经历。 因为同一位圣灵感动，使他能够超出他的经历之外，寻求了更圆满的意思，从而呢能够在基督里边得到进一步的落实，也使他能够在基督里得到真正的依靠和安慰。所以诗篇54篇让我们看见一个义人怎么转危为安。为什么呢？因为有神的帮助和扶持，所以哪怕周围的人都寻索他的命，都来攻击他，但是他靠着神给的喜乐和平安就可以得胜，因为神把他从一切急难中拯救出来，他的眼睛也看见了仇敌遭报。所以啊，诗篇55篇也让我们看见亚西多夫出卖大卫，但是呢大卫却靠着神能够胜过了苦难和愤恨，而有了真正的信心。不管别人背不背约，但是呢大卫却愿意持守神的约定，能够靠着神坚定不移。所以这样的经历肯定是大卫的经历啊，但是他用在基督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是被犹大出卖，所以呢他真正的透过这个模型让我们看见那个实体，透过影子看见那个真相，从而让我们知道说这个主耶稣他怎么样被出卖的时候，他内心到底怎么想的。你透过55篇就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他坚定地相信神必抚养，也不叫义人动摇。所以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是呢我要依靠你。所以在依靠中就坚定平安，就能够脚步稳当，也能够有这样的坚定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借着诗篇我们真的知道耶稣基督之心。很多时候借着福音书你知道耶稣基督的行为，但是借着诗篇你能触摸到他的心，也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被朋友出卖、被周围的环境逼迫的境况中，我们的主仍然坚定不移仰望神。弟兄姊妹啊，你遇到苦难大过基督的苦难吗？你遇到的难题大过基督的难题吗？不要沮丧，不要难过，来，我们一起靠着神，靠着基督得胜直到永远。你想一想，人是充满苦难，人性充满罪恶，这不正是圣经说的吗？透过圣经所说的，你知道神是真的，基督是真的，因此拯救也是真的，你还等候什么呢？来，我们没有别的心思，只想着建造弟兄姊妹的灵命，好让我们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诗篇51篇到55篇让我们看见在苦难中你仍然掌权。有时候看我们自己真的觉得不可爱，甚至想干脆自杀算了，但是主啊，你让我们知道说你考验我们、试炼我们有你的美意，正因为确定无疑的相信你的美意，也相信你借着牛膝草、借着基督的宝血可以拯救我们，从而让我们有盼望。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你里面坚定不移。主啊，让我们过好这一天，愿你恩待赐福保守，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